前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屋企被带走。台湾选举前四日，中共卫星飞越台湾南部。江西女子银行存钱被追问来源，冲热搜榜首。联合国专家要求追究哈马斯侵袭以色列犯下的性酷刑责任。澳洲国防军计划招募太平洋岛国公民，白流力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0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目前中共政局混乱不堪，军队将领集体出事，各种传闻四起。继早前网传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事之后， X 平台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说许其亮在屋企被带走，正在接受调查。旅居澳洲的知名华裔女作家李俊1月8号在 X 平台发文说，收到朋友来信，昨晚爆点原军委副主席空军上将许其亮在屋企被带走，正在接受调查。但是他表示这个昨晚是哪晚就不知道，总之是近期。关于许其亮出事，大纪元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早在1月4号曾经发文透露，他由一位军队里面的朋友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准备查办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周晓辉认为，在胡锦涛被公开劫出中共20大会场，李克强 QK 死亡之后，作为效忠胡锦涛的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被整肃并不意外。许其亮在2007年9月任中共空军司令员，其后成为军委委员，2012年晋升为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2017年连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72岁的许其亮卸任，但是同样是72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竟然留任。有人分析，如果现在真的要查许其亮，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许其亮在卸任之后到现在还是很不安分，或者有其他非常重要不能够不面对的重大原因。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目前中共的政局极为复杂，许其亮是胡锦涛栽培提拔上来的人，再加上胡锦涛在二十大被强行劫出场，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因此不排除有一些忠于胡锦涛的人对习近平不满，甚至可能会采取反习行动。 陈破空仲提到，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嘅仔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嘅动向引起广泛关注。前几日盛传佢要升任民政部副部长，不过民政部副部长嘅人选并非系胡海峰，而系李宝俊。此外，胡海峰亦都冇喺浙江丽水出现，目前系丽水市委副书记喺度主持工作。北京冇出现胡海峰，浙江亦都冇出现胡海峰。喺陈破空睇嚟，胡海峰可能空多吉少。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1月7日喺 X 平台发文话：目前火箭军军心散涣，有一半以上嘅教委级军官想转行。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教授袁洪兵在几日前透露，中共红二代有造反的意思，想发动政变倒闸，引起各界议论。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分析说，红二代倒闸的意愿是真的，但是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联署串联呢？恐怕不一定。但是爆料无论真实性是怎样，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共体制内的权贵集团、媒体精英以及红二代对习当局的不满和反弹是前所未有那么高涨。前中纪委官员黄友群撰文指，2024年习近平可能面临墙倒众人推的危局。距离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只是剩得三日，而1月9日下午3点左右，台湾发出国家级警报，指中共发射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台湾国防部较早前证实，中共位于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某型号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该火箭飞行路线经过台湾西南空域上空，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国军运用联合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周密掌握相关弹道动态、轨迹等资讯，適當警戒和應變處理，並且請民眾注意安全。中共喉舌就聲稱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了一枚長征2號火箭。根據軍事粉絲專業 Taiwan ADIZ 分析和查證，這個衛星發射路線由西昌一路通過台灣西南空，在恆春半島南方通過，極為逼近台灣島的距離。粉丝专业团队认为，根据取得的预定航行轨迹，今次所发出的国家级警报应该是台湾已经侦测到，已经偏离原本的预定轨迹，已经是偏北，恐怕会触及台湾本岛。难怪国防部罕见地必须发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上空。德国之声报道，由于中英警报措辞不一样，中文使用卫星，英文就是飞弹 missile。 台湾国防部随后向媒体表示确认是卫星，并且坦诚致歉。但是德国之声报道说，中共卫星发射的时间正是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是得四日的敏感时刻。对于今次台湾大选，中共早就动作频频，之前放出气球，连续多日穿越台湾海峡中线，并且穿越台湾上空，对多条国际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被认为是企图利用灰色地带运用认知作战滋扰台湾。美国国务院已经表态反对外界干涉或者恶意影响台湾大选，并且敦促大陆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海外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亦都发推文提到，今次台湾大选，外界原本以为中国会改变策略，只是通过宣传机器来影响选举，没想过最终都是忍不住。中国海事局1月8日发表声明，由1月8日到9日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东海部分区域进行实弹演习，任何船只不能够进入指定区域。为什么每次台湾有什么新闻，中共就搞大规模军事演习呢？海外华人网民指出，中共越是这样搞，台湾人就越会去选一个愿意同共产党对抗到底、保护台湾的人，中共又在为民进党助选。近日江西一名女子去银行准备存入10万现金办理定期存款， 结果突然被银行职员盘问这些钱是在哪里来的。个女子在网上发牢骚，老百姓存个钱啫，还要追究来源，话题冲上百度热搜榜首。据大陆媒体8号报道，这名女子在某社交平台发文话，去银行存100,000现金，办个定期存款，没想到银行职员问她要存多少钱，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她说，我当时呆了一呆，心想你理我的钱是哪里来，直接照我讲的办理，那就行了，搞到这些钱是我偷的，我抢的一样。但是她即时整理了情绪，问职员，你问来做什么，之前存现金也都没有职员问过的。该职员说，那是银行规定，每个存钱客户只要超过10,000现金的，就要问清楚钱的来源。该女子回复说，那是什么规定，我们老百姓存个钱啫，还要追究来源，那好像是自己的私隐来的。虽然后来在银行主管协调下，柜台还是为他办理了存款手续，但是就再次强调，那是银行的规定。事件很快就引起网民热烈讨论，不少人对银行的过度干预感到不满，认为正常的资金存取行为无需过多解释，自己的钱没有偷没有抢，正路来的，职员问这种问题涉及侵犯个人私隐。亦都有网民认为，这属于银行的规定，顾客不能够不遵守。还有网民说，人均月入几千元已经算准了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多了就是来路不明，谁要求的，感觉也都不合理。贪官存1亿他不问，老百姓存100,000他问。不少微博网友补充说，不单止存钱问来源，现在拿钱也都问来源。网友引力波8号发帖说，拿钱也都要问，少过10,000的国际汇款现在也都要你提供各种证明，不讲清楚不提供，这些钱就不给你，那等于是非法将其他人的存款扣起，好像是他屋企的钱。银行不考虑怎样提供更好的服务，日日在这里为难老百姓，真是有那些转移资金的坏人，你们就一个都捉不到。两名联合国人权专家1月8号罕见站出来，要求哈马斯为在10月7号的恐怖袭击涉嫌的一系列犯罪负责，其中包括性酷刑。这两人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和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替德博尔宾兹，他们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但是美国之音报道他们的言论不代表联合国。两位专家都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性酷刑，包括强暴和轮奸、性攻击、残害和枪击生殖部位等令人不安的严重行为。两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构成了战争罪，考虑到受害者人数众多，以及对袭击的广泛既预谋和计划，或者亦都构成反人类罪。专家都指出，有证据表明有人监生被烧死，遗体发现被斩首、肢解，或者有同处决相符的创伤。他们补充说，每一位受害者都应该得到识别，无论是种族、宗教或者性别是什么，我们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发声。以色列之前曾经批评联合国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应付哈马斯在恐怖袭击期间发生的这类暴力行为。联合国之前对哈马斯这类暴行只字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在大屠杀发生72日之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终于有机会将哈马斯残酷屠杀以色列平民的录影放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看。古特雷斯看完之后逼不得已表态，那是人性最恶劣的一面，但是联合国依然没有公开谴责。今次是两名联合国人权专家首次公开要求追究哈马斯犯下的性酷刑的责任。澳洲政府计划招募太平洋岛国公民加入澳洲国防军行列，来扩大军队规模，因应未来的安全需求。 白流总统韦树仁对此表示欢迎，强调此举有助于增进区域伙伴关系，并且透露白流同美国之间亦都曾经制定类似嘅计划。澳洲广播公司 ABC 8号报道，澳洲政府准许太平洋岛国公民加入澳洲国防军，作为扩大军队规模的方式之一，因应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需求。白流总统韦树仁对本国公民加入澳洲国防军的想法表示欢迎，强调澳洲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坚固，这项计划可以进一步加强区域关系，但是他强调希望招募计划保证为服役的白流公民提供足够协助。他说白流相信自己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位置，应该尽一切努力捍卫自由，但是在协助其他国家和在共同的努力过程中，我们希望白流公民能够被善待和照顾。澳洲国防人事部长基奥表示，政府这项招募外国公民计划还是在考虑之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